乌思明看了雍正皇帝给吕蔚的朱漆玉指，不由头上冒出了细腻的汗珠。他万万没想到，皇上原来答应自己让自己终隐于世，如今竟是不可能了。但是他和皇上既然已经有了过去的情分，又不能对皇上的期望置之不理，他不由抬起头来看了吕蔚一眼。哎，皇上有什么事儿要垂询于我呢？李卫神秘的一笑道：“哎呦，先生，这事儿我可不知道，我也没资格知道。我这里啊，还有一份朱批呢，说请您一定要在5月15之前赶回北京城。但是这份朱批呀，因为还牵连着擒拿丹凤石的案子，皇上没说让您看，我呢也就不敢让您看。”您呐，只管放心的走吧，两位夫人就住在我这里，翠儿会好好伺候着的。乌思明不由长叹一声：“哎，李卫啊，如今看来，岂止是你这官身不自由啊，我这民身也没有自由呢。皇上现在用的这密折制度，还是当年我提的法子。”想不到却作茧自缚，把我也给捆住了。我的一举一动啊，都难逃皇上的耳目哦。哎，先生，您可不能这么说，这法子实在太好了。有了它，谁想给别人穿小鞋，他就得掂算掂算，别人兴许也会告他一状的。哎，皇上要我征求您的看法，那您就教教我究竟该怎么办吧。李卫啊，那你先说说你自己是怎么想的。李卫这才一本正经的说：“啊，先生既然问我，那我就只能说老实话喽。我可不学田文镜，田文镜用的是高压的法子，让下边的人全都怕他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他那个巡抚又不是世袭罔替的，再说了，他也总得死吧？他或者是走，或者是死，下边就照样贪污，照样刮地皮。那个笨法子我学不来，也不想学。这官职里不是有肥有瘦吗？肥的我不管，瘦的呢，我得想办法补贴点，想法子让他们过得去。如果这样，他们还要贪赃，还要刮地皮，那我就狠狠地办他，这就是我的宗旨。”接着他就把如何筹粮筹款，如何征税，如何搭配穷富等等等等说了好大一会子，末了又说：“先生，我给自己定了两条，一个呢是不往怀里搂钱，皇上就不能怪罪我。第二个，我是不逛妓院嫖窑子，翠儿呢就不能和我打架。有了这两条，谁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去，我呀是一概不听不问。”乌思明一直在静静的听着，等李卫说完了，他才问他：“哎，李卫啊，你为什么不学田文镜，让官绅一起纳粮呢？”“什么？我学他？他这一招还是学我的呢。我在四川当县令的时候，他就这么干了。他那个时候还跟在我屁股后边跑得颠颠的呢，现在学他还不让他笑话我没本事啊。”乌思明看着李卫，心中暗想：“这个李卫也真是有可爱之处啊，不管怎么说得帮帮他。”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么着，我呢教你两条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“哎，先生，别说一个了，就是10个、8个、100个，我通通答应。”“那好，头一条啊叫摊丁入亩，这一条呢你不能告诉皇上是我教给你的，就说是你自己想的。这法子很简单，就是把人头税取消，全都摊到土地里边去，谁家的地最多，谁家就得多交税，没有地的，地少的，那自然就用不着多交了。 你是要过饭的，还能不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吗？李卫一听高兴坏了，哎呀，好，先生，你这法子好，这一条我准能办到。哎，我就说是我替天下的叫花子想出来的主意，叫花子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要交人头税，谁干呢？再说了，他本身就是叫花子，他上哪儿弄钱去啊？老子要命有一条，要交税。哎，没有。吴思明一听就笑了，点了点头。嗯，好，你呀果真聪明，一点就透。这第二条啊，叫火耗归功，这是个养廉法，是励志。你呢想不出来，所以啊这一条呢，就算是咱俩的。平常人们说的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这银子从哪儿来的？就是钻的火耗这个空子。你把全省的火耗都抓在自己手里，谁干得多，哪个县最穷就多分给他点，谁出的力少，谁的县里最富，你就少给他点，这样连后补的官员们也能分个仨瓜俩枣的，谁不说你好呢？李卫一听啊，这脸上放光啊，他真佩服了这位老师了，连连说，哎呀先生好，太好了，这样那连我这个衙门里的应酬钱，哎，不也有地方出了吗？刚说到这儿，一个衙役走进来禀告，禀总督大人，奴才打听清楚了，贡院里台的牌子上是孔子。李卫头也不回的就说，好，告诉下边，他抬孔子，咱们就抬玉皇大帝。吴思明莫名其妙的看着李卫，笑着说，嘿嘿，我说李卫啊，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李卫也乐了，笑着说，嘿嘿，先生您别管，我这是和鄂尔灿那老小子打擂台呢。年羹尧不是就要凯旋回京了吗？全国上下都在大大庆祝，南京这里啊都在准备赛神大会，这一比啊那就有了高下之分了。南京学政衙门呢是鄂尔泰管的，他让城里的秀才童生扮成孔子，入室的3000孔门弟子扛个大台子游街。我这总督衙门可不能落在后边啊，更不能让鄂尔泰这个兔崽子比下去啊。吴思宁一听笑的是前仰后合呀，李卫呀李卫，你可真能想法子啊！你以为玉皇大帝就最大了吗？啊，是啊，他不大，谁还比玉皇大帝更大呢？乌思宁笑的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。李卫莫名其妙的看着乌思宁，笑着说：“先生，怎么你就笑成这样啊？我说的不对吗？”啊啊啊！岂止是不对呀！你那玉皇大帝要是抬到大街上了，不让人笑破了肚子才怪呢。我告诉你，天下独尊儒术，孔子乃万世师表，连先帝爷去孔庙还得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呢。哼，别说你抬玉皇大帝了，你就是把如来佛孙悟空全都请来，他们见了孔老夫子也全都得行礼避让。李卫一听这话可傻了眼了，哎呦，那先生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难道让他鄂尔泰压住我那不成？哎，先生，有没有那个比孔子更大的？吴思明摇了摇头，没有，真的没有了。李卫皱着眉头想了又想，一边还不住的在嘴里嘟囔呢，妈的，我就不信孔子就那么厉害，难道就没人能管得住他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就在大牌子上写上孔子他爹，孔子再大，他总不能比他爹更大吧？乌思宁一愣神，随即又放声大笑，好，好啊，这个主意可真叫绝。你李卫真不愧鬼不缠这个雅号啊！哎， 不过你写上孔子他爹似乎也太直白了一些。孔子的父亲叫叔良和，你把这三个字写到牌子上，不管孔子到了哪里，只要见到这块牌子，也要深施三礼，退避三舍。李卫一听不由拍手叫好。咱们按下乌思明和李卫这边的事，翻回头来再说说雍正皇帝。雍正皇帝这次出巡呢，并不十分顺利。他从开封出发，刚刚来到兰考，大船就被搁浅了。这里的水按说是不小，但是黄河多年失修，屡次漫灌，主航道早就不见了，以致有的地方水流湍急，打的船只光转圈就是不前进。而刚刚走了不远，又被困在沙滩上，前进不得，搁浅了。全靠随行的军士们拉纤，才能一尺一尺的挪动。张廷玉命人找了一个河工来一打听，说到现在的走法啊，再走一个月也难回到京城。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蛟龙困在沙滩上。张廷玉身为宰相，他在纵观全局，联想到眼下瞬息万变的形势，他真是有点坐不住了。他从船上下来，到雍正坐着的大殿上求见皇上。此刻雍正正在埋头批阅文书呢，见张廷玉进来，也只是抬了一下头说，啊，廷玉啊，不要行礼了，坐坐下说话，又接着写下去了。张廷玉真想说一句，你倒是稳坐钓鱼船，不用着急，可你知道咱们已经陷入绝境了吗，皇上？可是啊，这种话他只敢在心里想，却不能说出来。一直等到雍正写完了，这才小心翼翼地说，皇上，臣以为这河工不宜再看了，还是走陆路早点回京城的好。雍正这才抬起头来看了张廷玉一眼。
哦，
皇臣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主意了呢？朕看你的脸色不大好啊，是不是身子骨不大舒服啊？回皇上，臣虽然有点晕船，可是还能扛得住。刚才臣召见了河工，听说前边啊300多里路都特别的难走，沿岸也很少有人家，给养又供应不上。再说年羹尧回京在即，恐怕再晚了就要耽误了。雍正只是淡淡一笑，
恒臣呐，你太过虑了，
年羹尧只需一纸文书，让他再等几天就行了吗？这里的河道朕是一定要好好看看的，朕亲自看了心里才能更有底，不然呢，他们老是说点假话糊弄朕。
万岁要是不放心这边，那等回到京城之后再派个人来好了，
再不臣亲自替皇上看，这总行了吧？再往前走啊，礼报就送不上来了，京城如今是什么情形，各地又是什么情形，我们一军一相撂在这里，那全然不知，可怎么是好啊？如今怡亲王正在病中，也着实让人惦记啊。
雍正好像已经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了，但是他并没有马上表态，只是淡淡的说，
好了好了，恒臣呐，你就不要多说了。哎呀，这船舱里怎么这么闷呢，走到外边透透风吧。
君臣二人一前一后出了船舱。
今天呢，雍正穿着一件实心缎单褂，内套蓝缎的单袍，站在船头上。广袤无垠的河面上，猛下的熏风吹得他的袍角和马尾纽带飘起老高老高的。放眼东望，惨白的夏阳下，漫漫无际的黄水白沙刺人眼目，绵绵延伸直接天穹。已经涣漫不清的旧堤左右
到处是塘洼撩水，管草如笛。沼泽上稀疏的白毛长了足有一人来高，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和主河淌动着的黄水的微笑声合成一片，给人一种凄凉和茫然的感觉。雍正一边眺望一边思索着张廷玉的话。张廷玉不是自己门人出身，是由顾院小吏被康熙选拔到宰相的地位上的，当然不能像乌思明、李卫那样直出直入，有什么就说什么了。但是张廷玉的忠心、他的谨慎、他的精明、他的干练都让人不容怀疑。他刚才说的是话中有话呀，表面上看说的是越走越远，他误了皇上的军国大事，可是仔细想想，连底报都送不上来了，那就会有人借机封锁消息，策动叛乱，使朝局发生意外。一想到这儿，果然是啊，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得赶紧回京城。他忽然又想到，此时此刻说不定远处就有人在窥探动静呢。不能让他们看出这里的真实情况，起了疑心。想到这儿，他大声说：“哈哈哈，恒臣呐，不怕，你呀是没办过河工，不知道这里边的真情。哼，不就是300里水草路吗？有这么多军舰护送，还能过不去？等出了这段泛区呀，叫洛阳水师提督把有功人员的名单报上来，依次嘉奖也就是了。”说完他一掀帘子进了船舱。一进船舱，雍正立刻严峻的小声说：“恒臣啊，你说的对，朕全听你的，今天晚上就走，留下李德全和邢年他们仍然在这里当差伺候。你和五哥德愣泰、高无庸与朕同行，走陆路返回京城。”张廷玉急忙躬身答应一声是，接着又说：“万岁，臣立刻发文给田文镜，让他调来开封的陆营兵拱卫圣驾。”雍正却摆了摆手：“不，用不着，太平世界又是大白天走路，怕的什么呢？更何况张五哥和德愣泰都是大内高手，他们难道还护送不了你我君臣二人？其实啊，有句话他没说出来，那就是30名沾杆处的卫士还在暗中保护着他们呢，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”张廷玉也没再坚持，他心里十分明白，雍正皇帝外出私访，真正的敌人不在民间，而是在庙堂之上、萧墙之内。与其让这些真正的敌人了解到皇上的动静，不惊动官府，恐怕还更安全一些呢。不过他还是把德愣泰和张五哥以及李德全他们叫来，嘱咐了又嘱咐，叮咛了再叮咛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当天夜里2更过后，一夜小山板驶离了大殿，雍正皇帝换了便装，扮成一个商客，张廷玉扮作他的管家，张五哥等人则扮成随从，悄悄地走上了大路。不过他们却没有从原来的路上走，而是绕道菏泽，经由临清、德州等地，来到了河北保定。见到了高耸的保定城头，张廷玉的心才算放下了一半。不过他还是不敢那么自信，他知道这保定知府是他的门生，他就以奉旨外出私访为名，向他这位知府门生啊要了30名亲兵。当然了，张廷玉可没告诉他是皇上私访啊，这30名亲兵呢是护卫皇上的。张廷玉只是告诉他们说，这30个人呢充当他这位宰相的临时护卫，但是有一点，他们不能紧跟着，必须在10里地以外远远的跟在后面。 于是张廷玉叫了两辆驮车，请皇上坐好，自己紧随其后。张五哥和德楞泰护视着雍正，高无庸则坐在皇上的驮轿车辕边上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这一天巍巍帝阙终于已经在望了。张廷玉心细，京师就在眼前，后边再跟着兵士那就太招眼了。于是他跳下驮车，回身向高无庸说：“老高，你到后边去见见随行的兵士，把我写的这个条子交给他们，对他们说张相已经到了京城，就不用再送了，让他们凭着这个条子到保定府去领3000两赏银。”此刻雍正也下了驮轿，因为见张廷玉正在交代事情，便走过来问道：“彭臣呐，这离西华门还有小30里呢，趁天黑赶进去还来得及吗？怎么在这儿就停下来了？”“主子，您瞧日头已经下山了，咱们呢也得打尖了。这个地方向西是畅春园，东北那个地方矗的高高的箭楼就是西殿门，正是白云观。如今呢，我负着主子的完全责任呢，住在哪里要由臣来决定。”张五哥和德楞泰不由对视一眼，他们虽然跟了雍正将近2年了，其实啊还没有和张廷玉打的交道多呢。虽然张廷玉平常少言寡语，令人难以亲近，但是无论对大行了的康熙皇帝，还是跟前的雍正皇帝，那都是庄敬持重，恭顺有加，从来没见过他跟皇帝用这种口气说话呀。俩人不由看了雍正一眼，雍正好像并不生气，只是缓缓地跺着步子，半天才笑着说：“那是自然的，好吧，就随你吧。”张廷玉好像犹豫了一下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，从这里向西是畅春园，东北边呢是西殿门，正是白云观，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则是丰台大营。他和皇上离开京城已经有好多日子了，那里现在到底怎么样他们连一点也不知道。这神秘莫测的京城里等着他们的是福是祸谁也不敢说，身为宰相他不能拿皇上的安全冒险，也不能让皇上见到自己的一点差错。于是他当机立断对皇上说：“万岁，臣以为我们今天晚上应该住在丰台大营里，叫碧丽塔前来伺候，明天再从这里返回畅春园。”雍正目光一闪，他好像对张廷玉的这个安排并不十分满意，但是也并没表示什么，只是轻轻地说：“哈哈，朕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，一切随你。”为了不惹闲人的注意，几个人悠悠逛逛地往前走去。来到丰台大营的时候天已经晚了，却不料刚来到大营门前就听到一声断喝：“什么人，不许往前走，给我站住！”